下面辅导一名。一名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副处对于这个竹木派所安立二十二种副处呢，逐一进行观察和破斥。今天是讲第十一个呢，是缺点。缺点二，自知过失。物力无力中等非副处。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对方说呢，如果按照下面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就是辩论五支当中呢，这个观点，如果是在辩论五支当中任何一个支不齐全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副处，这个叫缺点。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回答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如果是缺点二支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缺点二支的话，这个就是真正一个副处。那么二支呢，就前面就中法成立和相处决定，中法成立和相处决定这个二支，如果说是这个缺点在里面呢，如果是不圆满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副处过失。那么如果按照你们对方的观点来讲，无立中等而非副处，没有立中，就是说是在这个辩论五支当中呢，不是今天早上讲过有这样一种这个中有这样因和比喻，还有应用和这个结论。那么就是说，如果在五支当中没有立中，没有运用，没有结论等等，像这样没有这些的话，根本不是副处的啊，就没办法，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副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缺点这个副处这个方面呢做了这个观察。因为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二支的这样论事，如果说圆满的时候呢，就能够表达这样一种意义，圆满的意义可以通达。然后呢，如果二支不圆满的话，残缺呢，那么可能没办法通达它的就是意义。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五支当中的这些立中啊、运用还有这个结论啊，这个三个如果说是不圆满的话，照样可以通达意义。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根本不是副处。十二个呢，就是讲增加的副处。增说涉于非能力，五支观点非副处。那么所谓的这个增说呢，就是对方说这个增说或者增加呢是一种副处，什么样呢？就是在真正的立论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增加因，就是说已经论事已经建立的时候呢，再增加一个因，或者说是比喻已经使用的时候再增加个比喻。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一种副处的啊，一个副处。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是增说涉于非能力。那么就是说分两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至尊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至尊的这些论事呢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非常这个严谨的。那么如果在非常严格严谨的论事当中，如果你有增加的因、增加的比喻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副处，而且这个副处呢并不是增加的副处，它是说是非能力之当中所包括的说非能力之当中从这个副处可以包括的。汝之观点非副处，那么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增加因、增加比喻这个不是副处。为什么不是副处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必要的都可以随便去增加的话，就比如说是这个五支，那么就是说很多五支当中的这些立中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些运用啊、结论呐、这方面就是说是没有必要你可以增加的话，所以说呢，在你的这个观点的系统当中，如果说是增加一个因、增加一个比喻，这个也不叫做什么副处了，所以说叫做五支观点非副处。但是按照这种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副处。下面讲第十三个呢，是从严副处。从言持从非过失，一从归色非能力，比喻论事立为过，长篇故事非为错。那么所谓的这个从言呢，对方就是讲有这个词句的重复和意义的重复。词句的重复呢，比如说生事无常无常，这个方面就在就是说词句方面呢，就是这个重复这样词句，这个是一个副处。意义方面的话，就是讲声音是无常的有法，然后再讲的声音是灭亡的有法，这方面在意义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从义。然后叫异从，那么他们认为呢，这是一种副处。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分别的时候呢，异从非过失。异从非过失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是意义不重复意义没有就是说是不重复正确的，那么单单是词句方面呢有点重复的话，这个也不算是一种过失也不是过失。所以说下面讲高兴就高兴吧，看就看吧等等，这个方面呢，意义上面呢就是没有重复的，但是呢词句上面虽有重复呢，这个方面也不是过失，这个叫做词从非过失。然后下面讲异从归色非能力，那么在意义上面的这个重复呢，它是归色在非说非能力之当中，而没有单独安立一个从言过失的这种必要没有安立一个从言过失的必要，所以说呢它可以归色在说非能力之当中。比喻论事立为过，而且呢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在陈述这个论事的时候呢，在这个案例论事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些无常无常啊等等，在做些重言的时候呢就成一种过失，在案例论事的时候详细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过失。 长篇故事非为错，但是呢，如果说是对于见证者等，就是说在在的这个重复啊，或者说一个很长的这个故事小说等等呢，这个方面就是根本不是错误的啊。就是说，如果在论史当中案例的时候的故事，如果是在长篇小说、长篇故事当中这些重言呢、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方面在在的重复啊，这个方面就根本不是一个过失啊、因为它有必要。那么如果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在在的重复这样词句啊。他也不是有什么样的过失的，比如《般若经》当中讲色空，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色空啊，或者说是这个受空啊、时空啊等等，他都就是在在的重复这样空，但是呢就是这个都是有意义的啊，有意义呢有的说是对于在用空性的在在观察，有的是为了相续当中在在升起定解，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是认为他的这个让众生知道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在佛陀在在重复呢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过失。从这方面呢破了对方十三个了从言付出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下面讲第十四个呢，不随说，不随说若敌论者，未说立论之助言，非过虚说未宣说，则是不能难之类。那么所谓的这个不随说呢就是对方认为，主谋派认为这个就是不随说一种付出。比如说呢在这个辩论的场合当中就是立论者他讲了三遍他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对方就听得清清楚楚的，对方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呢，但是这个敌论者他根本没有就是说跟随宣讲还没有发言，也没跟随他的去宣讲，这个方面就叫做不随说不随说呢就是一种付出。那么在官吏的时候呢，在这个可以说破的时候呢，若敌论者未说立论之助言非过，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在刚开始辩论的时候呢，谁也没有规定说这个敌论者必须要去重复立论者的这个一切的言辞，所以说呢敌论者如果没有说没有重复立论者的一切的言辞的话，这个不是过失这个非过就不是过失。如果说是虚说未宣说的话，那如果说虚说未宣说则是不能难之类。那么对于立论者来讲的话，他们如果是需要讲的没有宣讲没有重复这个方面的话，没跟随的话，这个方面就说是不能说能力之当包括的不能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敌论者来讲，该重复的该说的宣讲的没有跟随的话，这个方面就包括在这个不说过失之当中。所以说呢这个不能滥呢，不能这个就是后面就用这个不能滥用的多一点，不能滥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立论者和对敌论者两者来讲都叫不能滥。那么如果说是对于敌论立论者来讲的话，这个不能滥此处安立的时候就不说能力之，然后如果是敌论者的这个方面不能滥呢，就是讲这个不说过失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两种不能滥任何一种可以包括的，没必要安立一个不随说的这样一种这个付出。下面是讲这个不知义不知义呢是这样讲的，不知义于敌论者非为不能滥之外。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对方认为一个不知义的这样付出，那么不知义呢就是说是立论者他宣讲的意义呢这个见证者他已经听清楚了，已经听懂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如果敌论者还没有理解没有听懂他的意义的话不知道他的意义的话，这个叫做不知义的付出。那么这样的不知义的付出呢，我们说也没有必要就重新安立，那么与敌论者非为不能滥之外。那么就并不是在不能滥的这个付出之外就单独安立一个不知义的付出，实际上是可以包括在不能滥当中的不能滥当中。所以说他不能够给对方就是别人说了之后呢，他没办法给别人说过失哑口无言，没办法给别人说过失或者没听懂，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除了不能滥这个说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说过失这个之外呢，也没必要安立一个单独的付出。十六个呢就是也是这个就是说是不能滥的这个付出，不能滥者属不说，能力之意不说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案例，这个不能滥付出就是讲在对方讲完语言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讲完这个不能滥之后呢，自己不答复不但不答复，而且不正面答复，而且呢就是说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话或者一些其他的语言，然后呢就是说是来消磨自己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直接回答别人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方面就叫做不能滥的付出了。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属不说能力之和属不说这个过失之当中包括的。那么如果是立论者对被对方就是说是说出语言之后呢，他没办法答复，对立论者来讲他没办法答复说其他的语言的话，他就是安立在不说能力之当中他的过失就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是从敌论者立论者说完之后呢，敌论者他没办法回答啊，不答复，然后说一些其他语言的话，这个就包括在不说过失的这个字当中啊，就包括在不说过失字当中。所以说除了这两个啊，就是说附注之外呢，也没有必要安立一个不能滥的这个附注。下面是讲第十七个呢，是必论的附注。必论真实非附注，有狡猾规不能滥。那么首先对方的必论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说是这个对方在开始讲这些辩论的词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自己讲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空啊或者病啊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词语然后呢想放弃辩论的话，从这个方面就是必论，他就逃避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辞，逃避别人辩论的语言，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一个必论的附注。那么就是在回答的时候呢啊，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那么分两种情况啊，所谓的这个就是说必论真实啊，如果他真正的病了，真正没有时间，或上次讲真正遇到这些戒律的委员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是这个放弃辩论，这个不是附注啊，确实不是附注。所以说因为他是真实情况，真正的病了，真正是头痛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种这个不是附注。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有狡猾归不能滥，如果他不是真实的病了，不是真实没空，他内心当中确实对别人的这个辩论没办法答复了，他通过狡猾心呢安利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呢，就是想逃避这个辩论呢，这个方面是一种付出。那么这种付出是什么呢？归不能滥当中啊，归属在这个不能滥当中。如果是立论者的话，就归属在不说能力之；如果说是敌论者，归属在不说过失之。反正呢就是说是除了不能滥这样一种这个付出之外呢，没必要安利一个必论的付出。十八个就是讲这个任许他滥付出。任许他滥之不知，依次不定，不说过。那么就是说是主谋派他是这样认为一个任许他滥的。任许他滥呢就是讲了，如果对方讲立论者说呢你是盗贼，是弑父之故，这样让安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回辩的时候，对方回辩的时候就说你也同样啊，他认为这样是也是同样的。那么他的意思呢，主谋派认为就是说这样一种是个首先是承许了自己的过失了啊，任许他滥啊，承许了自己的过失，然后再把这个过失呢就归咎于他方，归咎给对方，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任许他人的付出啊，自己首先任许别人的问难，然后呢自己再把这个问难就说返回去，认为别人有这样过失，他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沙迦班子达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知不知，一次不定，不说过。也就是说呢，这个分两种情况，因为呢这个对方所讲的也是到底是弑父之故呢，它是一种不定因啊，它是一种不定因。如果说是这个敌论者或者对方他已经搞清楚了这个是一个不定因，然后呢就是为了说明啊，就是说是我根本不接受这个，就像你不接受这个阴影一样，那么是弑父就是盗贼。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正在安利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这个不定因，认清这个是不定因的时候，他为了说明自己不是盗贼或者说不接受这个问题，他就说如果我是盗贼，那么你也是这样，为什么也是弑父的缘故，也是弑父，那么这个推理来讲，你的就安利的锁定你也应该成了盗贼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就是说是任许他人知不知当中第一个知字的话，一次不定，一次不定的意思就是说他就知道这个是不定因，然后把这个不定因返回去，这个方面就不是过失，不是付出的。然后呢后面一个不知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定因，然后呢他就是说是没办法回答，然后呢任许了他滥，然后再把这样他滥返回去，这个是包括在不说过当中就包括在不说过失之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安立一个任许他滥的这个付出，从这个方面呢说两个方面做回答。第十九个忽视应可责滥处的付出。那么就是说忽视应可责滥处，辩双不能滥中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忽视应可责滥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立论者他使用了一个相似因，那么就是敌论者他没办法反驳，没办法观察的时候呢开始放弃了，放弃的时候呢对于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应可责滥的这样的话就是忽视，他就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应该是个付出。那么如果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从这个是从立论者来讲，如果立论者来讲的话，他也是包括在不说能力之；如果是敌论者来讲呢，或者包括在不说过失之。总的来讲的话，辩双辩论的双方不能滥中色，除了不能滥的这个付出之外，其他是没必要安立一个忽视应可责任处的从这个方面做观察。然后第二十个付出呢，就是责滥不可责滥处。责滥不可责滥处为不能滥之付出。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 对方本来没有过失啊、不是付出，但是呢自己呢就说是把这个不是付出的强加到他身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责让一个不可责让不应该责让的地方对劲，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付出。那么实际上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就说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安利一个单独的付出，为不能烂着付出。实际上呢，除了这个不能够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就说是这个推翻对方观点之外呢，也没有必要安利一个单独的。所以说还是一个不能够说这样一种这个不能说过失的这样一种方面可以包括的。下面是21个付出呢，离中义。笔者所谓离中义，设与不说能力之。那么就是说主动派说呢就是说如果是离了中义的话，离了中义之后呢，那么就是一种付出。那么怎么样进行怎么样进行安利的呢？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指出以这个疏论外道以疏论派作为这个作为这个例子观察。那么比如说呢，疏论外道程序呢这个有的法呢是不会毁灭的。在自性当中存在的法都叫有的法。自性当中一切法的具备因生果或就是说是这个自身的方式，像这样的话有的法是不会毁灭的，最后呢就是个隐没而已，所以说不会毁灭，无不产生。如果在自性当中没有的法，它永远不可能产生的首先是这样程序的，有是不可能毁灭，已经有的法不会毁灭就是说根本没有的法绝对不会产生。然后呢后面又是讲主唯一的自性就是现见很多法，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法呢就在有了之后没有了，隐没到自性当中再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说是有的就是说从这个这些23地法呢，从这个自性当中以前不存在不明显的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实际上呢在讲后面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现在就以前没有的法已经从这个自性当中出来，从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没有的法，以前没有的法呢现在已经产生了。然后呢就23地法最后要回归的时候或者毁灭的时候呢，它自己隐没了，隐没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前面是说有的法不会灭，没有的法不会产生，后面又是说呢没有的法呢从自性当中产生，然后呢有的法融入到自性当中不存在。实际上这个就叫做这个是会自中，那它就是是会自中离开了中义了。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叫做就是说离中义的付出。那么就是说沙迦曼德达说呢，就是说色与不说能力之他这个方面是一个付出，前后矛盾抵触自己的宗派呢，这个是一个付出，但这个付出呢是包括在不说能力之当中。如果他的立论的话，他就说是他没办法说出自己的能力，自己真正的能力呢就是说是错乱，包括这个付出当中。下面是22个相似因的付出。相似之因为付出，那么对方说呢相似因呢是一种付出，我们说呢这个确实是一种付出，但是呢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除了这个说非能力之和说非过失之当中，那么就是立论者呢就是讲非能力之，理论者也说就安利在说非过失当中，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必要安利一个相似因的付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对方的观点一个一个这个遮破，关键呢还是要安利至中，就是说实际上呢立论者两个付出，理论者两个付出，除了这个四种付出之外，安利很多付出呢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下面就是讲这个就说是四能破。四能破呢上次也没有讲，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这个也是不讲。直欲未欲相似因，恒常无说与未生，国法同法及异法，分别无异与可说，由于之意及应成皆是极量论所说。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14种，极量论当中讲14种四能破。然后呢下面讲观理论为真与简，说言说为言即正理，各欲所立无常作，生过相似是人破，如是所许24，成大论师法成智成大已破法成智。那么后面这个观理论当中讲了十种这样一种是人破呢，是加起来前面14种就是24种。那么这个呢是成大论师的论点当中详细破词了，而法成论师呢就是这个放在了以后没有做这个观察破词。下面是总结记，未知此等是人破，讲说诸大论论点者，多数为了前观点，故来笼统分开群。那么如果没有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前面四能破的观点的话，要讲解这些大论点的人呢多数呢没办法了解前面的观点，所以说此处笼统分开而诠释的沙迦曼德达就说也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呢笼统分开而进行了观察诠释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从里面的讲解。